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我看到这个一个小故事啊，那个毛泽东啊，当时在住南海的时候还搬家，因为他住了啊，他要住到一个这个游泳池边去，他喜欢游泳啊，在住南海要搬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的警卫团呢，一般人进不去的，他的警卫团就叫了三四十个人给他搬家。当时的工具是很少啊，一个推车，一个平板车，还有一个啊，有一个板车，三个小车子，并且很旧来搬家。他说他的东西呢非常简单，就是啊，两床被子啊，两套洗澡的衣服，还有啊浴巾，还有一些很破的一些衣服，就是一个平板车就把他所有的家当就给装起来了。但是呢，他搬家整整搬了七天。那为什么没什么东西搬了七天呢？大家都应该知道了，就是书。他的书有多少卷呢？9万多卷。就是说他的书摆在房间里的书就有9万多卷。所以整整搬了七天啊，后来搬到一个房间里反而装不下，搬到另外一个房间。所以这个毛泽东有一个特别的习气，就是喜欢看书。他有时看书看晕过去了，然后呢晕过去救过来啊，他好几次只有三次看书看晕过去了。就是说他一个这么老的一个人，年纪很大了，他即使看书学习，但是呢他有一个习惯，没看一本书看了一遍了要打个圆圈，先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因为他这本书看完了就打一个圆圈。有的书呢看两遍三遍四遍，其中有一本书呢，有一本书叫做资治通鉴啊，整整看了60遍。资治通鉴有1000多卷，这本书它是一个古还是续版的，看了60多遍啊，并且啊，每看一遍都有点评，这上面批了啊，每个皇帝进行批，因为这个叫司马光写的，而写这个书是百盛年代，而这本书是讲啊，从这个历代的皇帝啊所发生的事情啊都记载下来。司马光是一个啊，是一个执行道场的人，他是不会偏向某一个东西，所以写的比较真实。所以这本书搞政治的人都是要看的，但是毛泽东看了60遍，并且对每个皇帝进行点评，后来点评，后来他点评了以后又把他编辑出来的书啊，或者啊拿到外面卖。也就是说他这个点评啊，后来人啊，都会啊，这样就是毛泽东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治国方针，几乎呢是从过去的古人身上的经验里面所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你看毛泽东先进里面很多很多的文章，几乎把这个我们几十年后，可能要几百年后的人都可能还在用，因为他不是个人的思想，他确实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特别的思想，并且是经验之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看高僧传，就是说我们看一些唯识中观思想不一定有经验之谈，因为那是一种学问，那是一种流程，是一种知识。但是我们在形成这个知识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并发现不了，但是通过过去古人的修行可以看到他的失败和成功， 就是我们修行有没有失败，肯定有的。他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成功，所以呢看看那些高僧传他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这样你一看高僧传，哎，他这里面就有很多人呢值得我们去学习。那我们修行失败的原因在哪里，通过看高僧传，通过他们的修行的路程，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真迹。不然的话我们少乎的盲修瞎念，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成功，为什么还是烦恼重重，为什么路就走不通，就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古人的这个镜子啊，因为没有古人的镜子，就不能辨别自己这条路走的是对的是错的啊。那就很多人呢根本就不会回光返照，因为他没有看过书，他不看书，所以他在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回光返照的体啊。因为他不看书的人肯定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体，所以过去人看书啊，是应该我们每个学佛的人呢啊，应该是一定要的。一个不看书的人，就是没有修养的人嘛。就是说，人家都知道看书的人一定是很有修养的人，不看书是没有修养的。那什么叫没有修养呢？就是没有回光返照，回光返照的这个力量，不知道自己这条路走的是对的错的，根本就不回光。所以这样的人都是在盲修瞎念，知道吧？所以呢，遇事即烦，遇事就蹦蹦跳跳的，遇事呢，遇到一点事情根本没有任何余地，没有任何以古为镜的这种感觉啊，因为他找不到依柱，找不到依柱，所以呢，他心中是比较盲目的。所以呢，通过我们这么长时间讲这个智盲成心路啊。那我说这里面好多的故事，成功了失败了走的这个路，我们听了以后呢会有什么反省，应该是有反省的。为什么人家开悟你就不开悟，人家走的路啊这样走了，你为什么就不走，是吧？你走的路是哪条路，是古人走的路呢，还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你失败在哪里，你生活中为什么一些小事情就失败了啊，就被烦恼给打垮了，被贪嗔痴所俘虏了啊，被这个名利色给诱惑了。我们失败在哪里，为什么不能够啊这个往前走，所以我们呢应该要去啊反省。所以大家在学习，我认为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所以大家每个人手上都要一本高僧传，看看人家走。我们学的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在走师身上我也没体现出来。他说我走师走的这个般若智慧，尊敬的坎坷我们已经看得到，并且他说真的失败我成功，并且让我师长可以重生升起。那他失败了我就不要去走了，他成功了我们要相信。所以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就一条现成的一个公案，现成的一个镜子，我们为什么不去反照呢？会自己在摸索呢？带的感觉啊，然后找自己找感觉。我们现在都自己找感觉，就是说这么宝贵的东西不去反照它，非要自己找感觉啊。所以呢，自己找感觉，你纯心的摸索，千年大树你不去反照，你非要自己纯心的摸索，还跟一个像秧苗一样，那我们不是吃了很大的亏吗？你到底想要什么呢？所以呢，这个高僧传呢，这个我们应该要去学习，应该学习。所以大家在对这个高僧传呢进行起经，我们要起经。其实我讲的时候，我可以烦恼自己某一个地方不足，某个地方失败，哎，某一个地方我走的有点像，哎，感觉到这条路应该是这样走。哎，你有一个回光返照，每一句话每一个走势的公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都会在我们身上得到一些启发。你有感觉到有启发的时候，证明你听法的时候得到一点点效益啊。如果你不愿意看书，以我为师，那我就没办法。现在人呢，我认识上现在人是不看书的，很少人看书了。 就是看书的话学知识，他不接受经验，也不接受回光返照，也不知道以古为鉴，他就是一个故事，看了一个，看完以后跟自己没有关系。一句话，他是生人，我是凡夫，他是过去的，我是现在的，跟他没有关系。就这一句话就打发了我们的走失。所以我们看书的目的是要反省自己，所以日有三省，就是说早上晚上是吧，中午我们都要反省自己到底失败在任何一点。就一堂课念佛念下来，一个早殿下来，你到底有什么实还是有什么德，要日日反思。就是说你上殿，这堂殿你上的好不好，失败在哪里，成功在哪里，是吧。就说哎，你今天这一支香念下来，你失败在哪里，成功在哪里。失败是你打了那么多妄想，是吧。成功，哎，我这一支香好像有着力点。你会找到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你又回光返照了，不是说阿弥陀佛打妄想都不知道打到哪里，下殿以后就哗啦哗啦就完。那说你这像我们念华严经呀，又来锻炼华严经，你到底有没有专心呢？没感觉，是吧？没感觉，念完以后出来转一转，没感觉，因为你没有反照的能力，所以不知道自己失败在哪里，成功在哪里，成了没有这种感觉，那你这样你就糊里糊涂这样过一辈子嘛。所以呢，我们的走失也好，成就也好，都是在这个反省。如果你没有反省，根本就没办法修行，也根本没办法精进。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地方都要反省。你今天晚上睡觉睡得什么样，睡得清净吗，睡得有功夫吗，念头这个在吗。然后你这一觉睡起来，第二天早上你发现眼睛打开的时候是模糊的，是昏沉的，或者说你昨天晚上打了一个晚上的妄想，还是说你早上起来很清静，对吧？没有任何反省，是吧。你呢，吃饭一餐饭吃完以后你有什么觉照啊？一餐饭下来有什么觉照，要是你去反省。我们走失状抱在手上去上殿，把走失状抱在手上，就是不拿开看也没有关系，抱在手上就没有走失在我心中，我以它为镜。然后呢，不断地反省自己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以古为镜。所以呢，你走路，我们在公园走路，就拿个走失摆在手上，然后我们在公园里走路的时候，我以它为镜，我知道我的成功，知道我的失败。成功我能相续，我念头还在，失败我又打了妄想，我又在胡思乱想，我一路走下来就是玩了一下，看花看草，一点境界都没增长，就证明你失败了。你今天在外转了一圈失败了，为什么呢？打了一路的妄想。哎，你今天出去发现心呢，心相合一啊，无人无我无尊生无尽啊，无受者，然后打了心打不二，哎，你发现走出了如幻如化的境界回来，你发现今天走挺成功的。你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知道吗？要相续成为一代真师。如果你这样的相续下去，一代真师，你不能说我不要真师，就是你更包容相应，所以假面为真师。假面真师就是你在一路都在修行，都在修行啊，不是真的有个什么真师，是吧？你看维摩诘居士还听释迦牟尼有讲法，他过去叫金师。金丝如来，金丝如来就过去式的金丝如来，实就是上面一个西，底下一个米，金丝如来就黄金的金。他说他过去就是古佛听释迦牟尼佛来讲法，那过去古佛为什么要听释迦牟尼佛讲法，他不是过去佛，释迦牟尼佛是一种仙佛啊，应该仙佛要拜过去佛啊，反过来拜，看到看到，也就是说走失非走失。不要你说你跟走失学习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当成走失看待，不是这样。走失是波罗相通，也就是说你在学法的时候，那一刹那跟走失的心是统一的，跟走失相通了就跟佛是相通的，跟佛相通就跟自信相通的。如果我们对自信都不感兴趣，对佛不感兴趣，对走失不感兴趣，那就等于不再修行，那来干嘛，那你跑这个来干嘛，就没有意义。 那就是有一点点回光返照，也代表说你自己啊啊有一个啊这个做反省的这个心。好，那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啊，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位大师啊，这个大师叫墨迹禅师，是吧？墨迹啊，他说墨迹禅师是宋朝时代的一位出家人，他是大微山，也是他是福州人，在大微山，微山就是宜丰那边，是吧？是那个，他真名叫真如禅师啊。真如禅师在居持微山寺啊，微山寺，他带了2000余人啊，在一起修行，但是呢，这个他就主要是讲修行的艰苦嘛，啊，艰辛嘛，就是出家人的艰辛。而这个禅师有一个啊，不过这后人呢说他是这个虽然这个有一点诽谤，对禅宗里面有一点贬低啊。其实禅宗啊，很多的祖师他是转世下来化现菩萨、化现人，你像苏东坡。过去是某一个大禅师，然后转世到苏东坡，那我们就不停地去诽谤了，说你看苏东坡过去大禅和子修行非常厉害，结果转身呢叫苏东坡，你看禅宗不行吧，禅宗修那么厉害还堕落成为一个大学士。但是你不想过，那观音菩萨闪烁阴身的时候，他化现乞丐的时候，你能说观音菩萨是堕落吗？所以印光大师我们都认为他是大势至菩萨的原证，这个化现人，你能说大势至菩萨堕落了？所以人家化现来，你像密宗里面最过这个大成就的转世都做一个平常的人，是吧？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的拿着禅宗的公案来赞为净土，就是说啊，你看大德回来以后啊都堕落了，然后这个最后修禅宗不行，最后修净土宗才行，这个观点呢我不赞同的。就是说大家因为看到这样的公案，我认为你不要去诽谤，不要去诽谤，这样是不对的，是吧？那说你能知道我是谁吗？是吧？我怎么又知道你是谁呢？上辈子你可能出家，这辈子变一个愚人也有可能啊，是吧？如果你明了啊，做愚人又有何妨呢？那化现来的嘛，是吧？哪一天都是空的嘛，现在过去未来都是空嘛，到哪有？就是说我过去是个禅师，这辈子做到愚人，难道复现有差别吗？是吧？有什么差别？你讲，就是这样复现没有差别的，男人女人不都一样吗？是吧？你何必可以说啊，你堕了愚人呐、啊，这样的去诽谤一个人啊，诽谤大禅师就是不对的。再说的话，以什么为证呢？你怎么就是说印光大师就是大师傅他化现的呢？啊，那大师傅他化现，为什么讲话人家都听不懂呢？是吧？所以我们印光大师常常讲话人家听不懂，他是没有办法，只好背光，是吧？没关系，因为他讲话他那个话语啊人家听不懂，知道吧？所以讲话讲到就像我们传印法师讲法没人听，在多年是讲法都没人听，为什么？他讲话就听过过都睡觉，知道吗？他就写的睡也很好，但是过过都睡觉，没办法，他现在就闭关了，你叫他出来讲法没人听的。但是呢他的德行也很好，也很了不起，是吧？但是呢他讲法没人听，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话带了一根口腔呢，人家不知道他讲什么。当时我在东林寺当家的时候，请纯印法师讲这个阿弥陀经清文记，他讲我们听不懂，真的一点都听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说大师之父他袁正章竟然化现，人家听不懂他讲话，这不是有问题吗？所以就是说一个老太婆做了个梦，我们还把他当成真实，这样的我们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就希望他是个走失再来，因为他写的这些 信呢，里面很多值得我们去接受，值得我们去赞叹，所以我们呢对他一个美好的一个追愿，希望在我们心中建立一个祖师的这么一个形象啊，所以把它称为叫大势至菩萨再来。那么说这个我们这位禅师也是被后来人称为，就是说他修行多厉害啊，业不倒弹，他是不倒弹的啊，他是不倒弹的，并且呢他训练的2000多人，每一日呢他是不倒弹的，然后呢每一天吃饭以后啊一定会跟大家讲开示，知道吗？就是说他带了2000人，他的后院子里面有一个禅师，一个禅师，而这个禅师呢大部分吃完饭以后啊，他就把大部分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常常的跟大家坐在一起，然后聊聊佛法，我们大家然后聊聊佛法，讲讲法，就这样的。那么这个每一次做完功课呢到这个禅堂里面坐禅在坐禅的时候呢，休息的时候开镜或者是翻仓，翻仓呢就是我们出家人呢这个这一天干活，就像我们每天四十像是翻仓开镜大家知道什么叫开镜吗？我们网上那个板叫开镜板，不是紫禁板，不要搞错了，知道吗？就有人把开镜跟紫禁分不开。我们睡觉叫放逸，知道吧？我们睡觉不是紫禁，我们叫放逸。就是说晚上睡觉了，开镜了，就是晚上，哎，怎么还没人打盹呢？就是哎，怎么没人开镜呢？开镜就是大家晨早上起来叫紫禁，到晚上叫开镜。开镜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放逸，睡在床上可以打妄想，是吧？就是那说止境，我们就是不动念头叫止境，然后呢睡觉懒惰放逸也就开境，所以晚上的人叫开境。放差就这一天不做禅了，也不念佛了，外面挂个牌子大家去干活做事，放差或者说这个放香，就是都叫放差。所以这个挂了个牌子，我大师呢都会呢这个跟他们一样去干活，就是2000多人出去干活的时候，他会跟他一起去做事。他说每天晚上还拜佛，每天晚上拜佛。他说他每天晚上都会行事监堂，怎么样？这个蜡烛灭了没有啊？大家知道这个香灯师啊，一定要知道这个蜡烛是要灭掉的，不是一直点着的，晚上一定要灭掉的，早上把它点起。过去的蜡烛外面没有那个杯沫，知道吗？没有杯沫，它点完就没有了，不像现在那个外面一层杯沫，底下蜡烛烧完了，上面我们手就拿不进去了，是吧？不过这样也比较安全。那过去的蜡烛没有外面的一层皮，他说点下去晚上呢一定要把它灭掉，怕起火，知道吗？就是说早上要把它点起，晚上要把它灭掉只有那个长明灯是点着的，他说所有的蜡烛都要把它灭掉，不是我们点了以后就算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点香的时候也是有时辰的，不是说一天晚上在点香，就是说上殿的时候点香啊，或者是点天香，就是说我们早晨起来要点天香晚上也要点我们讲就是地香嘛，就是说敬天敬地，外面的一个香就是这样的，就是一定要点的，我们要敬天地就是说晚上要敬地香，早晨呢就要敬天香。他说这个香我们要点四支香，早出晚归，就是说这个晚上点四支香，那一支香放在前面就代表归的意思，然后早晨起来点四支香，那支香放在外面就出的意思，也就是说后面三支香，前面一支香，有四支香，晚上那一支香是往后面插的，就是说那一支香放在前面，然后后面摆三支香，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下午上殿那一支香是放在里面插的早上呢那个三支香，那一支香是放在外面插的，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吧？ 就是说我们要等等，所以外面一定要点一支，要过去有一个大香，长一点的香，它是可以点长一点，可以。而香呢，是吧？它代表啊，代表我们心中啊，心中有善，就是善者为香，表示善见善。就是说我们心中常常它是一种信心，是一种恭敬心啊，是一种恭敬心。所以这个大师呢，每一天晚上都要拜，拜到什么呢？他要行事，所有的灯都灭了，就是蜡烛灯都灭掉了。灭掉以后呢，就是说灯火里面他就饶，因为他不睡觉嘛，他是常坐不卧的，不睡觉就饶大殿。饶大殿干什么？这上面没有说，我听讲他也是念佛啊，但是他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知道。那么我们什么来决定他没有往生呢？我们不知道，这是后来人说他后来做了百胜的这个皇帝，叫什么徽真，是吧？徽真皇帝，他说徽真皇帝是他投胎去的。但是呢，以什么为证？就是说这是后来的这个讹传讹这样的传下来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是这样的说的话，那就是他的发现了，是吧？他说所有的他也许是来受业的，是吧？他也是来受业的，他故意来受业，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人他不睡觉，他睡觉的时候怎么睡呢？他在饶火饶完以后呢，累了在哪里睡觉呢？在三生殿里面，他一个三生堂，三生堂不脱衣服，从来不脱衣服，就扒在拜殿上睡一下，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觉得好奇怪，是吧？所以呢，这个啊，就是说告诉我们这个修行人呢，就是说为了修行呢，我们是要接受一些艰苦，不能够太享乐了，就这个意思。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法师啊，这个法师是这个法师叫深湛啊，深湛法师。我深湛法师呢，看到啊师生，看到僧人呢，看到寺庙就礼拜，遇到大德就着礼啊。这个他是圣朝的，也是圣朝的一个出家人，所以呢，出家人和在家人都回礼向他顶礼膜拜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谦虚的弯腰着礼啊，低头走开。就是不接受别人的礼拜，但是他向别人礼拜，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啊，虽然我们觉得这个人很谦虚，但是这样的做法，人你向别人礼拜就可以，别人向你礼拜就不可以啊。就是他不接受。我在东林寺看到的金乌法师，就是说啊，他当然对我们的小和尚了特别不啊，你是错法仙啊，你这个年轻出家好啊，然后特别对我们的赞叹。然后我们转身向他礼拜的时候呢，他就不接受，不接受我们对他的顶礼。他是一个过去一个老修行，并且呢，他出四须毛，住山洞，住茅棚，非常讲修行的人。到东林寺当首座，在我师父脚下。我师父手上有四个人，一个呢就是净悟禅师，就是法师了；一个呢海弘法师，还有一个圆华法师，还有一个智海法师。这四个是我师父的四大伴手，这四大伴手我准备把它挂在我们这上面，因为他对我这个启发力度很大。他给我的印象，他们都是过去古代的出家人，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出家人，所以呢，我都跟他们接触，常常跟他们一起开玩笑。他对我呢，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特别看到他就很柔软，就是说啊，心都非常有道心的。他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四位。我说他护持这个道场，我师父一个圆寂以后就圆华两年以后就圆寂了，还还可能三四年以后就圆寂了，金乌法师也三四年以后就圆寂了，海弘啊那个海弘禅师，还有那个智海法师，可能过两年都圆寂。他们是一般人，他们是一般人，就是说一般人来，一般人走，全走了啊。所以各位啊。你们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一辈子没碰到啊过去的啊这些老出家人。就是说你像这个人就山还有几个像过去的啊 八九年，或者是文化大革命前出家的人，现在已经都死光的朋友了，都是现在的一些老出家。你看我见到一个啊，云居上是85年的出家的，还有一个是89的出家，在那边都已经是首座了啊。所以说这个都已经算是最惨的了。那过去文化大革命前的出家人，我们几乎就找不到，没办法去亲近他们啊。所以你们这个，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出家人都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之间佛法断掉了。所以你们见到的出家人都是新发的芽，根本就没有受过过去的这种古代的这种传承。所以我们看到出家人呢，都是崭新的，是新社会的出家人。所以你受不到古老的洗礼，就是说找不到这种感觉，找不到这种感觉。像我们还是赶上了最后一趟舱。那么说像你们这后来的出家人就找不到这种感觉了啊。所以这个法师呢，就是说也是老参，参到见人就礼拜，见师就礼拜，到任何地方。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到任何一个寺庙里去啊，就是一定要有恭敬心，一定要有恭敬心。我们中国的寺庙都是老产品，都是过去古代的这个产品，都是由天人护法，都是由祖师主持。过去的那祖师的那个痕迹还在那个地方，说他的光还照着，所以我们只有用恭敬心，用打开的心量，才能接受到光，才虚到我们心里面去，产生一种加持力。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不管到任何一个小庙里去，你要感受到走观菩萨，对吧？我们不只是佛观菩萨，走观菩萨，就是说这些祖师的功德，有时候比佛的功德还要大。为什么呢？因为离我们近，离我们很近，就是说你到东林寺，我觉得佛到处都是，但是走失你到东林寺才能找得到，是吧？你不到东林寺，你要拜慧远大师，佛哪个地方没有呢？但是你走失就一个慧远大师。那如果见慧远大师这么一个走失的话，你不去感受它，那如果你怎么得到主观力、普照力？走失就是我们现前的佛啊，现前的佛。所以呢，这个我们到任何一个寺庙，就说，他说不只是走失，还有护花门天的这个护持，就是说每个寺庙前面毁灭掉了，假如没有了，毁灭了，但是那个地方的护法还要护持30年，就那个地方只剩下一块砖了，那个地方还有金刚护法，还有那个铁榔菩萨、文殊菩萨在护着那块砖啊，那个砖你要用胶踢它还有过时，知道吗？那个文殊菩萨会拿棒子打你的，是吧？因为那个地方有天人保护在护着那块砖，就说那个寺庙回来都没有了，这个文殊菩萨还在护着，护30年啊。那么说我们就要了解，心里要有沉静，还有敬畏之心，还有恭敬心。那说他目的，我讲这话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放下你的功和我慢，打开你自己的心量，接受法的试用和加持，就是说你心打开了，你才会找到人加持。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们修行的时候，在你相信加持的力量，你看我们修行，我们这样，你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某一个地方加持。第一，你的自信一定在加持你，是吧？第二，虚空在加持你，就是说这样你做30日上神即来护，这样的是20日恶神即来护，是吧？就是说你做坏事的恶神就来了，你讲贪嗔痴慢疑恶神了，你讲善话的时候，天上就有天人把护来护着你。所以呢，这个世界很多的天人把护，只要你正善念的时候，他就来加持你。你看，你要接受这种善法，要相信佛菩萨的愿力加持，就是说你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的愿力会来加持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愿力会加持，所有的祝福都有愿力，这样你跟他一下应，他就来加持你，他一定会亲自来加持你。就是说这样，就是说护法本天的加持，你是自信加持，先前修行你的心力的力量发愿， 自己的愿力加持，自己菩提心的加持，啊，自己的处理心的加持，你有处理心、菩提心，你有这个发愿心，这个加持，自信的加持，愿力的加持，菩提心的加持，处理心的加持。那么说，虚空这个天人八部的加持，还有诸佛菩萨的愿力加持，灯满西北方，观音文殊、地藏普贤，所有诸佛菩萨这样的一念，他都随时可以加持你。文殊菩萨加持你的智慧，普贤菩萨加持你的愿力，地藏菩萨加持驱使你的恶业和逆境，观音菩萨大悲心加持你一切都顺利，虚空藏菩萨加持你，令你心已虚空，是吧？如来藏就是说这个虚空藏那个无尽藏菩萨加持你，获得无尽的宝藏啊，无尽一藏可以让你获得啊，修行的时候获得很多的妙境。就是说你如果要用心感受的时候，加持你非常强大。这加持以后你会怎么感觉？你不能够用理论来推敲，不能用理来推，知道吧？你不能说用逻辑用理论来推，很多东西是佛教的讲是超越的，超越时空的，就是佛菩萨怎么加持你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加持你就不可思议。你看过去有一个和尚，智慧也很广大，福报也很广大，但是他就证不到果位，后来他静坐观察，一观察自己到了庙里面一张纸，所以呢他用千倍的还他，把这个业消除了，你知道吗？立即修行就证到了果位，是吧？就是说他也有智慧也有福报，他为什么修不上去？就因为欠寺庙的一张纸，这一张纸他用千倍来还这一张纸的债务，还了以后呢一修行就证果位。为什么？就一张纸，就是一张纸。那么说我们很难相信这一张纸能够把你的正果位把割接在自己的果位之外，远远证不到果位，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想法的把这张纸给消掉才能够见到。那么说这个东西你用神通才能看得到的，用自己的这种神通能看得到的，没有神通用理推那怎么推呢？推不过去的，我告诉你，很多东西是不能用理来推。所以我们学佛啊，不要完全太理性，要相信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我们对于寺庙的恭敬，对于出家的恭敬，这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加持你啊，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讲。所以我们修行不要管他人的事情，你要把修行用在这个上面，不要用在是非上，不要用在理上，不要用在这个世间的这个警察，以这个警察的这种思维来判断世间的事情。佛法不是用世间的人来判的，知道吧？没有什么判断，只有你自己修行，剩下的一切都假。所以他很谦虚的啊，弯腰的啊，这个对待一切众生。所以人家对他恭敬的时候，生怕自己啊福报啊不够啊，谦虚，是吧？所以每当大众做事时啊，他都会把自己呀、当做大众的奴仆，是吧？为大众服务，卖力的干活。那你干活看到人家的衣服破了，衣服脏了，他偷偷的把人家洗干净，是吧？并且给他先缝补好，是吧？过去的破衣应该很多的，就是出家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衣服一套一套的啊，好多新衣服，就是柜子，现在的出家多富贵呀、每个人有很多衣服，很多鞋子啊，很多很多啊，你看金虚堆在那给他的没你看，是吧？所以呢，这个，你看，我们要做个华严法会，然后输大批就过来。过去告诉你，这么多人圣经是不可能的，哪来这么多的书啊？印发也来不及啊，就是他手抄本啊。你就说这么多华严经抄一本多困难啊？你就说过去有这么多圣华经，有可能吗？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几百人，你看，有些人我在龙华寺嘛。龙华寺，哇，那个圣华严经的人呢、400多个，然后这圣人说，哇，声音非常洪亮，过去想都不敢想，哪来那么多的华严经呢，是吧？所以大家想想，过去印经多困难啊，现在经虚泛滥，是吧？你说过去的佛珠，念阿弥陀的佛珠， 然后辅助到处到找是吧，过去没有那个机器，哪来那么多的辅助，一个辅助不知道要做多长时间，所以非常珍贵的。那么现在做辅助的机器摇摇摇摇就出来了，很多很多的辅助，大家都是剩啊，剩给这个他家里都挂了好多辅助了，然后那个辅助这个辅助好那个辅助挂了一排啊，这个辅助值多少钱，那个辅助值多少钱，这是玛瑙的，这是车厨的啊，金的银的琉璃木头檀香沉香木香，挂了很多放在家里面是吧，都是这样的。过去哪有这么多辅助，你看一个辅助搞那么远远的，过去是用手工磨出来的，知道没有，不是机器摇出来，是磨出来的，一个一个的磨，磨多长时间了。过去做一个大殿，像这个大殿没有十年做不下来，我告诉你，做这个大殿呢，我们这个大殿没有十年是做不下来的，知道，但是现在呢半年就把它做出来，是吧，所以过去做的也很难的，真的很难。所以过去人的恭敬心呢，因为他们来都是不易啊，所以他的恭敬心很愿意修出来。那我们呢来的太平时恭敬心太难了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修恭敬心啊，因为恭敬心很重要。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啊，我们多帮助别人啊，不要由贫到了富，就说人家有什么苦呢，我们需要帮，就说师兄弟之间啊，或者出家人之间啊，居士之间，一定要放下我见，帮助别人。人家有苦恼的时候，即使在骂你，你要关心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烦恼，需要我们关注。这就是菩萨。就是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他在烦恼，你一定要觉察，一定要觉得他在烦恼，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你内心一定要有回光返照的力量啊，去观察，不要呢一层报层，一打报打，因果报应，毫厘无损。就是互互相报，何时能了呢？啊，到了元月天，到了元月天，那说夏天的晚上，啊，他把衣服脱掉，啊，跑到城里面去让蚊子吃他的血，是吧？一身血而不吃，啊，过像过去的苦人一样，就是说他是一种慈悲心，不是故意要我说我要修苦，也不是这样的，他是。他是感觉到那个蚊子啊，他用这个身体就为他跟他结缘，他要的是跟蚊子结缘，只有身心因果的人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他并不是为了修苦行，他也不是为了呢去锻炼自己的意志，他就感觉到我是跟他结缘，知道吗？释迦牟尼佛运刀打人的时候啊，他有菩提德，他有般若智慧，他打你骂你那是跟你结缘，你必须要回头骂他，然后呢佛就很欢喜，欢喜以后呢，哎，你跟我结了缘，下辈我成佛的时候你就是我坐下弟子。大家想一想，我们在没有学佛的时候只能说佛陀生迷信，这种话不生缘，是过去释迦牟尼说我不好，是吧，骂了我一顿或者打了我一顿，所以我一转世呢看到释迦牟尼想说佛陀迷信，这种话都是佛陀在因果里面产生的，不会无缘无故地指着佛说佛是迷信的。他说佛陀是迷信，你以为你自己呀、啊？因为推你讲我是学问呐、啊，是别人家道着我这样讲呢、啊？他说这你业力跟业力感召出来的，就说人家叫你这样做或者影响你，那也是业力跟业力互相感应的，你为什么会跟他学呢？就这里有业力嘛。所以说佛陀不好，那因为过去佛陀啊打了你一棒子，因为你要堕到地狱底下去，释迦牟尼正在那发菩提心，看到所有人都要堕下去，没办法，就拿棍子啊，见人就打，见人就打，打了以后呢，被人家回首骂他，这个疯和尚，你为什么打我？哎，佛陀就很欢喜，哎，给我结了缘，然后我成佛的时候，他接受我地下弟子都可以获得解脱，他就在那发愿。所以我们这些人呢，不是利群众，不是利群众，你发现吗？我们在佛门里面呢，老是发脾气，你为什么？因为佛陀打了你，所以你老是在寺庙里发脾气，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在寺庙里并不是用善心，没有恶心，知道吧？没有恶心，到寺庙常常发脾气生气啊，做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佛陀跟你啊，你要堕到地狱，佛陀把你强行的拉出来，知道吧？就是说你堕到泥坑里面去了，像 不能出来了，那释迦牟尼佛呢强行把你拉出来了。所以呢你又不知道，还以为你自己好有理，却不知道你为什么在寺庙里面贪吃贪睡呢？为什么寺庙里还骂人呢？贪嗔造恶业呢？你为什么在寺庙里面啊，这个做不好的事情呢？都是因为你过去是啊释迦牟尼佛的。所以我们这样的反省一下，哪一个人不是释迦牟尼从泥坑里拿出来的，是吧？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啊，包括你在寺庙里面扣牙齿缝，把这个牙缝里面的屎啊放在大众扣掉，这个也是恶业，知道吗？真的，就是说你把你的鼻屎抠出来，在大地里面那就奔到地下去，犯偷鸡裸罪。按照规定来讲，你这样也可以堕地狱，堕地狱啊，因为你可以堕地狱200万里，偷鸡裸罪嘛。偷鸡裸罪就是天人500岁、400岁、400年。就是说你把鼻屎弄下来掉在这个地上，你要堕地狱200万里。这个罪多重？这个罪重。你把鞋子脱进来以后，把故意把就剁一剁，把灰剁在那个地上，那个灰撒在店里面搞脏了，这个都是有罪事，都有过失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在此世界，懂吗？如果你真的是成就者，是成就者，那你在哪个地方都是功德，像济公可以在佛面前睡觉，为什么呢？他证到空性了，所以呢那个头也是清净的。但是我们有，我们觉得你觉得啊，头也是空心的，清净的，那你就把头把脸上擦擦看看，然后我们就不愿意了。就这点，你讲话是这样讲，其实你心里做不到。你能够做到平等吗？你能够说大便跟黄金是一样的吗？那你就把大便放在火包里看看，你能做得到吗？你做不到。所以你嘴巴上可以说一说啊，这是空心的，它是清净的。但是呢，你把你大便放在火包，你不干了，为什么？你觉得它很脏，就证明你的分别心还是很重嘛，是不是？所以你做不到空性，你嘴巴上讲一讲很漂亮，人家济公就做到了，是吧？你看，所以他是跟大便没有关系的，因为他证到了果位。我们仿佛就到处会做恶业，都会做恶业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对吧？那我们要修，像这位禅师呢，叫深禅法师啊。深禅法师把这个身体衣服脱掉，然后跟众生结缘，就是说他这个跟众生结缘了，真正的身心因果。他说他吃了我的血，他就跟我结缘，因为我已经发了菩提心，我已经发了菩提心，是吧？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他说这些众生跟我结缘，我下次一转过来，那就是我的平民百姓。也就是说，这个一生的一学的不是常念阿弥陀佛圣号啊，佛号不断，常常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呢，今欲善受的人也无法啊记其寿，就是说啊，你佛号不断，你就问他佛号念了多少，就不能够用自己的这个思维来观察他念佛念了多少。我们念啊100万遍、200万遍、300万遍，就是说他这个念佛佛号不断啊，长时间念佛号，就是说这边念阿弥陀，那边让蚊子咬，是吧？你骂我说我就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哎，我不很欢喜，为什么？念阿弥陀成佛菩提心了，你骂我那跟菩提心结缘了，所以你骂我说我都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阿弥陀佛，是吧？以后你接管他，这就是普贤行愿嘛。第三发无上菩提心，第三发起无上大悲心，叫悲智双用，这种功德多么是广大，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一边念阿弥陀佛，一边喂蚊子啊，这个有真实的大悲心，我们很难发起这个心，因为我们不信因果，我们不相信蚊子是生命，我们不相信蚊子吃。经过你的菩提心转化成人，如果你真的感觉到了这个蚊子啊，下个月专员变成你的专属啊，是吧？如果你不信他，那你编个的专属你信不信呢？他说你看到活生生的在你身边的时候，可能都是过去有因缘的，可能就是某一只蚊子变的，是吧？那说你看到这么多蚊子跟你结缘，你不觉得下辈子有很多的众生跟你有缘吗？ 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多啊，未曾福道广结人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修普贤行愿，要把功德回向十方，你要深信你的回向功德跟十方众生结缘，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即遍满十方，到十方世界成佛，你就发现了都是过去修普贤行愿跟他们相应的，你到任何一个世界去，每个众生都赞叹你，东方喇嘛西方所有的佛都会赞叹你，为什么呢？因为你过去修过普贤行愿，多过十方众生结过善缘，所有十方众生的这个人呢，跟你都是有缘的。所以呢，不管到哪个国土，你像普贤、文殊这些人呀，都跟十方结缘了。所以他到任何一个佛的面前，所有的佛啊，都会叫到他是观音菩萨，他也是普贤菩萨，他与十方世界常住，他跟十方世界众生都是有缘。那说每尊佛边个都有个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这些佛是常住十方诸佛的左右的，他说十方世界所有诸佛都赞叹他们，都赞叹这四位菩萨，那不只是这四位，还有无量的菩萨都是，他们过去是干什么？就是修普贤行愿，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发普贤行愿。那怎么修普贤行愿呢？法师发心跟先前所有的尊生呢，都要发起这个愿力。所以我们这一生中很快就会死掉，但是呢，你在修普贤行愿故，跟十方结缘，等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即遍十方。你不成佛也没有关系，你做普贤菩萨也可以，到十方世界赞叹诸佛，供养诸佛。然后呢，让十方诸佛呢，在诸十方诸佛面前做什么？在十方诸佛面前做这个咒佛啊，帮助佛来弘法利生利啊，这么一个啊咒缘人。就说，所以这个后面湛览来说，这个啊，乌林大师说啊，他说啊，出家僧啊，人家辛劳无厌的工作，他却啊，人家辛辛苦苦的工作，他却安安稳稳的做着正事，就是告诉我们出家人，就是说，出家人呐、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获得的饮食啊和衣服？你知不知道这些居士啊工作很辛苦的，但是你坐在那静止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呢？你想过没有呢？就是说你穿的衣服它并不是自然物，是居士奉献过来，他们是辛辛苦苦的工作上班赚来的钱来供养出家。你坐在那地方静止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呢？有没有想过呢？人家就说，就是到寺庙来给你吃给你穿给你用之外，他对你顶礼膜拜，顶礼膜拜，对你有无上的恭敬。而你呢，站在那个地方接受拜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呢？你想过没有呢？如果没有了掉生死，那这罪过多么的大，多大。如果你生死已了，那就无话可说，是吧？你可以呢，饿不了道饥一化，饿不了道披毛戴裤花，啊、嗯！所以呢，我们像这个啊，深藏老禅师啊啊这个模样，我们应该去学习。你要学习了解他的这种啊修行的情操，那我们修行呢就没有遗憾了。南无阿弥陀佛。